接着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但其中可惊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然后便如飞而去，转眼成空啊。那我们既然都快年过，我差不多快年过半百了，我估计你们已经超过半百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主里边应该得到很多智慧了，知道我们人生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哈。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饶恕之道，经文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读的那两节经文，一个是在马太福音6章12节是主给我们的祝祷文，另外一个是在18章21到35节是耶稣举了一个饶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饶恕是美德啊，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具备这样的美德。但是真正要去饶恕那些亏欠我们和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饶恕这个老生常谈的题目呢，常常像一根刺啊，像我们身上的一根刺哈，时常的就戳中我们的要害，提醒我们在饶恕这件事上的亏欠啊。饶恕是不容易的，就连旧约圣经的箴言书的作者也说，他说呢，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娶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差啊，箴言书18到19节，可见饶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我们都不每天在不停地操练这件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主导文当中后半部分关于饶恕的部分哈。这句经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根据路加福音11章关于主导文的平行经文的教导里边的哈，路加是这样说的哈，同一句经文他是这样说，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很明显呢，债在这里呢可不只仅仅是指的你欠了别人的金钱之言，它是指罪而言，罪债啊，指的是罪债。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活出我们每天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呼召啊，产生了每天的罪债啊，产生了每天的罪债。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叫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没有人喜欢欠债。我们的贷款的好像都急着赶紧把它还完是吧哈，因为债会给人带来压力，债会夺走我们心里的平安，所以才会有这种无债一身轻的这个说辞是吧。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关于免债啊，或者是赦罪这个题目，看看上帝要透过这两段经文给我们怎样的功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能够侍奉你，能够在你的殿中来站上你的荣美，这是你的恩典。求此时此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听的讲的都从你的话语中同得益处，愿你的名因着我们今天的侍奉分享得到一切的称颂荣耀和赞美。听我们的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讲第一点呢，我给他起个题目叫是上帝先饶恕我们啊。主祷文是主耶稣为他门徒设立的日常祷告的一个范本来着啊。这段经文中唯一一句进一步解释的经文就是12节啊，就是这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节经文。主祷文之后的两节经文14节到15节就像是这节经文的解释啊。那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可福音11章25节也出现了差不多相似的论点，那些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呢，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这些经文呢，表面上来看好像是我们得饶恕的条件是我们被上帝饶恕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先饶恕别人，听上去好像是这样啊，其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根本就没有饶恕的能力。 我们根本就没有饶恕别人的能力，我们根本就没有爱别人的能力。这些经文呢，其实是在强调饶恕的必要性，饶恕的重要性哈。意思是说呢，倘若我们糟蹋神的恩典，拒绝饶恕弟兄，那么我们与天父之间的这种团契也会受阻碍，我们的祷告也会受阻碍。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不饶恕，耶稣对彼得所讲的那个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呢，最能清楚的说明这一点。我们一起从这个比喻中看一下哈。这个比喻是在回答彼得提出来的问题哈。彼得，如果有人得罪彼得是吧，那彼得去找对方来谈啊，那对方悔改了，彼得就原谅对方。后来呢，这个人又得罪彼得哈，彼得又去找这个人谈，彼得又悔改了，彼得又原谅他。所以彼得他就问耶稣说，如果这个人老是这样得罪我，我得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可不可以？耶稣说，不是的彼得，你要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要到七十个七次，并不是说四百九十次。他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耶稣的意思说呢，是无限多次，只要对方悔改，无论如何你总要饶恕他。我们常常误解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总觉得说事不过三啊，我记着，等着你，等我最后忍不住了，就反正总有到头那天啊，我就不饶恕你了。不是这样的，耶稣的意思是其实让我们不要纪念对方对我们的亏欠。饶恕啊，我要如果人说我饶恕你，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宣告来的。当上帝赦免我们的时候呢，或者当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呢，他就不再以我们的罪来责问我们了啊。如果我们又再次犯罪，再一次得罪上帝呢，他就再一次得罪我们。他不会说，你看你这第二次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的罪已经被涂抹了。你每一次来到上帝每一次饶恕我们的时候都是第一次，你知道吗？因为之前的已经不算数了。这并不是说上帝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或第二次或第三次所犯的罪，而是说呢，他不纪念，他给我们机会重新来过，他给我们机会重新来过。我们不是这样饶恕人的。如果有人得罪我们，请求饶恕，我们饶恕了对方是吧？然后对方又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第二次了。这表示说呢，我们第一次其实没有真正的饶恕对方，是吧？小时候我调皮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就跟我说，这次就算了哈，下一次。到下次就说，你等着，等转到一起的时候，我就一块算账。什么意思呢？他在计算我的恶，你知道吧？圣经说你不要计算人的恶，他在算着，等到最后他一块给我算账。这个是我们就是这样饶恕人的。彼得呢，他就是带着这个记录表，他记着，他来找耶稣，他问耶稣这个问题，他想知道自己究竟要饶恕别人几次啊？耶稣，他说七次吗？耶稣就对他说呢，七十个七次。他的意思是说，彼得，你不要纪念啊，不要纪念对方的对你的亏欠。为了讲明这一点呢，耶稣就举了这个。给彼得讲了个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啊，他说呢，耶稣说，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仆人来啊，一千万银子的原文称就是一万他连德哈，他连德这个单位呢，你知道这笔债务有多大？一万他连德哈，有人带了一个就是欠一万他连德的仆人来哈。当时犹太人他的这个货币的最大的单位就是他连德，即使是一个他连德都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哈。在希律王执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是900他连德，一个国家的税收是900他连德。那这个仆人欠了这个国王1万他连德哈，所以呢，这个仆人所欠的债呢，比当时叙利王这个一年的税收还有多上几十倍，用现代的话来说，大约有几百个亿美金吧，差不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在举这个例子是告诉 我们说呢，这个仆人不可能还清这笔债 ，impossible， 他不可能还了。哎，我突然想起，我们常有一个圣经上有个比喻说，有些人是上帝给了他5000银子，有时2000银子，有时1000银子，你记得吧？哈，那个银子也是他连得。我们老是觉得我的恩赐少，不是的，1000塔连德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那个例子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恩赐的多少的问题，当钱多到一个数目的时候，1000塔连德和5000塔连德其实是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都亏欠了上帝很多，那这笔金额呢，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来还清的。单单是这件事呢，这里就有个重点让我们明白，就是说呢，耶稣把我们比作这样的欠债人，我们根本不可能还清我们在上帝面前所欠的罪债。我欠上帝一大笔债，这笔罪债是我不可能还清的，我没有办法来还清这笔债哈。所以如果我以为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进天国，这个绝对是痴人说梦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哈。上帝要的是完美，而我们只要犯一个罪，那就不完美了哈。并且，这个罪债的代价是什么？是死哈。因此呢，我们就像这个欠债的仆人一样，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还清这笔债。我们的结局应该是死的，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死亡的，没有办法脱离死亡。我觉得这个比喻当中至少有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明白的哈。那比喻里的这个仆人，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了，没有钱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抵押，是吧？没有什么抵押品，到了这个地步他咋办呢？就只能祈求了，就只能恳求这个国王的怜悯，是吧？他恳求国王再给他多一点时间，然后让他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来还清这笔债。但是其实这样的请求是很可笑的，你知道，他没有办法还清这笔债。即便是这位国王的给他一个无限的宽容期，他也无法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工作，去还清这笔债。就是他中了彩票也不行，彩票也中不了一个国家几年的一年的整个收入，是吧？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他欠下的债务是他自己还不了的哈，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欠下的债务有多么的庞大。不过至少他知道他自己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祈求怜悯，祈求这位国王的恩典，让他发慈悲。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欠的债有多大？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靠做什么来讨上帝的喜悦哈，不可能。我们所做的也只是祈求上帝的怜悯，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恩典，上帝才把我们的债给免掉了哈。所以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啊，这不是霸道，这是真理，你没有办法，没有其他路可走。好了，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国王呢，当这个恶仆跟这个国王求怜悯的时候呢，后来这个国王就真的开恩了哈。对于这位无力还债的仆人呢，他一开始面临的是公义，是吧？国王一开始说，我要把你卖掉，我要把你老婆卖掉，我要把你的妻子卖掉，把你的女儿也卖掉，还有你一切的财产都要卖掉，来这个偿还你部分的债。那一点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那经文说，如此，于是呢，这位仆人就跪下来求情，说：“他说，主人，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而且他仁慈之极，满有怜悯，是吧？他把这位仆人这个仆人的所有的债都给免了，1万塔连德，然后呢，还把他给释放了。他彻底的免除了这位仆人所有的债务，是他绝不可能有办法还清的债务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就是天父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他免除了我们的罪债。 免除了我们的死刑啊，把我们从地狱的边缘给拉回来。他这样做可不是没有付上代价的啊，他这样做可不是没有付上代价，而是舍弃了自己的儿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替我们还清这个罪债。你能想象一下，这位仆人那天在这个国王面前离开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如释重负是吧？哈，如释重负，我自由了，我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欠了。国王万岁！啊，他的这个慈爱比天还高啊，这个怜悯比海还深，他肯定是这样的哈。想象一下，我们信主前所欠的债和信主后债还清的这种不同哈。信主之前的那一刻，我们还在死荫幽谷中游荡，等待我们的是地狱的刑罚。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脱离死亡，可以无罪无债一身轻，可以到天国，可以享受与耶稣的同在。你知道感恩的心就是这样产生的。感恩的心不是靠我们这个心理的调节，或者说我们对圣经有多熟，感恩的心是上帝的恩典亲自临到我们内心，在我们心中搅动，好使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做出回应。对上帝的恩典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饶恕别人，去爱别人。想想我们本该是下地狱的，上帝赦免了我们这么多的债，那么别人欠我一点点债，或者别人得罪我，我有什么不能去饶恕别人的呢？一个本该要死的人现在却活了，饶恕人算什么？不是应该的吗？那我们这样想，鉴于这位国王的仁慈和怜悯，我们想这个仆人一定也会将心比心啊，也会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去饶恕别人。但是你看看他这个人，在得了这上帝这莫大的恩典之后，他是怎么对待别人的？经文说呢，这个仆人出来之后呢，遇见一个欠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大概是犹太人这个最小的货币段，叫这个德拿利啊，欠个十两银子的同伴，这笔钱差不多在按照当时的薪水来说，就去打labor工，我估计两三个月也可以赚出来了，反正就是这么点钱，只需要工作两三个月就可以还清了。但是这个仆人呢，他却揪住对方，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给我。”他这个同伴呢，也跪下来央求他说。他说的话呢，这个同伴跪下来央求他的话，和他央求国王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去读圣经就会发现，他说的话是一样。他说：“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这个仆人他所说的话，跟先前他这个同伴对他说的话，跟这个仆人先前他对国王所说的话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讽刺的是呢，他竟然不肯宽恕对方哈，还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这可是非常不知感恩的行为啊！这个仆人一点儿也没有把他从这位国王那里得到的恩典给传递下去啊！他这样的行为就被他的同伴给看到了，他们义愤填膺，要告发这个不知感恩的人，是吧？所以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这位国王了哈，告诉这个主人了，主人就把他又给抓回来了，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债都免了，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啊，如果他这个时候经文说这个国王他就大怒了哈，把他交给了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无期徒刑，基本上是无期徒刑，还不完的哈。死定了，就是这样的。这个恶仆呢，你看到他一开始面临的是公义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接着呢，他得到的是怜悯，因为国王免除了他所有的债务。但是后来呢，他却藐视这个国王的恩典。他这样藐视恩典的结果呢，就是他必须再次面临这个公义的审判。我觉得这个教训呢，就 应该让我们每一天都想着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啊，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一旦我们拒绝把这个赖以得救的恩典给传递下去，我们就会再次面临上帝公义的审判啊，上帝公义的审判。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圣经里的比喻呢，都是呼应着现实生活的，有些比喻中会出现一些负面的角色，比如说那个不义的管家啊，比如说那个不义的官和寡妇，或者自私的家主，还有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不饶恕人的恶仆啊，这些人的举止和现实中你见到的人，现实中你遇到的事其实是如出一辙的，他们说的话做的事都不是我们应当效法的，这个是反面教材。耶稣的比喻呢，其实它都是取决于现实生活中那些通俗易懂的方式啊，然后讲给周围围绕着他的人听。所以比喻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基督徒的一个预言哈，它反映了神国的准则，继而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它迫使我们自问：我们与神的国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神话语的光照下呢，比喻会揭露我们的内心的。一个人听了耶稣的话比喻，或者听了耶稣的讲道之后，可能会反省说：哎，我知道他说的就是我。我可以从他的比喻中看到我自己，这个就是比喻的目的。你还记得旧约那个在旧约当中，拿单把这个他这个手下叫什么呢？叫这个，就是把八十八的丈夫哈，他把八十八给抢过来了是吧？叫什么？乌利亚，对，乌利亚，把他给抢过来了。拿单就过来给他写了个比喻，你记得吧？他说有一个人家就养了几只小羊是吧？那个富人家有很多羊，结果他把这个穷人的羊给拿走了去招待客人。这个大卫气的说：“这个我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这个投入监牢里边。”然后呢，拿单就说什么：“你就是那个人。”比喻就是这个目的。你听完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人，你是谁？我们常常就是那个恶仆，你可不是那国王。这就是比喻的目的，它迫使我们反省，你就是那个人啊，你就是那个。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了啊。那要注意的是，比喻它不是预言呐，并不是比喻中的每个元素它都呼应着什么，因此比喻中出现的一些细节呢，很多时候是为了这个故事赋予这个故事情节的，不具有其他的功能。所以你不要从这个比喻中找出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意思来。每个比喻其实通常只有一个要点，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什么？就是第三十三节，就是那个反问句：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要点。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并且告诉我们你要怜悯别人，像上帝怜悯我们一样。所以每当我们拒绝饶恕别人，这个比喻就传递出一个要点，让我们降卑，让我们去饶恕人。好了，我们讲第二点啊，饶恕的力量啊。在主导文的这个祷告当中呢，我们求天父免我们的债啊，或者说是免我们的罪。我们一开始说过呢，这个祷告关系的可不是仅仅是财务方面的一个赦免啊，因为无论我们在财务方面欠的债务有多大呢，我们最大的这个需要不是还清财务上的债务，而是还清罪债，将我们从这个死亡中给拯救出来。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啊，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是死，是吧？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然后后边有一句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与罪无关，那是为了拯救他们。因为我们所欠的罪债啊，因为我们所欠的那个没有办法还清的罪债呢，死亡和地狱本来就是我们的结局，是吧？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这个债，他亲自的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这个罪债的，为我们还罪债的这种刑罚。你看债这个字，左边是个人字，右边是个责任的责，是吧？汉语很有意思，说这是人的责任啊，还债是人的责任，所以债还不清是很大的痛苦，它会使人失去自由和平安。朱道文里边的这两个字免债呢，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是作为一种交易的哈，在原文里或者是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里呢，这个字是有一种这个合法交易的意思哈，就是债务得到赦免，一笔勾销了哈，也前债主呢就永远不能再这个要求欠债者还钱，这给我们一个安慰啊，我们的债被耶稣还清了，上帝不会再给我们要了。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耶稣都替我们还，哪怕你明天要犯的罪，哪怕你此时此刻心里的恶念，上帝都耶稣都替我们还清哈。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在这个法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里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说要赦免债务哈，或者是说是饶恕债务。免债这个概念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为我们牺牲做救赎的工作哈。那旧约的利未记里边的律法早就定下了一个偿债亲属的概念哈。大家应该知道，你知道路德记中那个波阿斯就是这种角色是吧？但是最终实现这个概念的是耶稣基督，他以宝血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罪的，付上了这个赎清了这个罪债哈，把我们的罪债给还清了哈。那路德记当中，就有一种这种交易的一种真实的一幕哈。我们记得这个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他们都死在摩亚是吧？多年以后，这个路德就跟着他回伯利恒。他们很穷啊，他们的地都没了。他们有一个近亲叫波阿斯是吧？所以他们可以请求波阿斯呢，成为他们为他们偿债的一个亲属。但是有另一位亲属的关系呢，比他们和波阿斯的关系还要近啊，在这个血缘关系上。当这位亲属呢，他得知如果他们为拿俄米和来还清这个债务的时候，为他们赎地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陷入一个经济的困境，所以他们拒绝这样做。于是波阿斯呢就成了他们的偿债亲属，替他们就把这个地给赎回来哈。波阿斯他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啊，把他们的土地赎回来，并且还娶路德为妻是吧。路德记所描绘的这个偿债亲属的景象呢，帮助我们理解是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我们的罪使我们使我们得赎，要是把我们的罪偿还出来，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的高昂的哈。但是主耶稣呢，他愿意做我们偿债的这个亲属，为我们的这个罪偿还了所有的罪债哈。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哈。彼得呢，他在谈到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的时候呢，并且付上的高昂代价，他是这样说，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就是为什么新约说我们都欠了属灵的债啊，我们都欠了属灵的债，而唯一能偿还我们罪债的只有耶稣的宝血。耶稣付上了代价，债务被清除，罪人得以赦免。所以从根本上讲呢，饶恕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或者免债啊，这个是核心，就是我们的罪被得赎了。饶恕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着，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操练这一点啊，要去像上帝一样去饶恕我们一样去饶恕别人。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在彼得面前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女人是吧，过来用眼泪湿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擦干他的脚。耶稣在那个比喻中说呢，这个女人得到的赦免多啊，她的爱就多哈，因为她得了很大的赦免，以至于她愿意 不知道能为耶稣做什么，所以当耶稣来到他脚前的时候，他一无所有，他愿意用眼泪为耶稣洗脚，然后用头发给他擦干，因为他得到的赦免很多，他觉得我可以尽我的一切努力，我做牛，我这一辈子做牛做马都要侍奉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得到的赦免多，他的爱就多，而得到的赦免少，爱就少。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乃是蒙了这个巨大的恩典呐、啊，一万塔连德都给还了，所以我们的爱就该多啊，我们的爱就该多，我们理当用更多的爱去爱那些欠我们一点点小债的人啊。所以保罗才说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我们不单要饶恕人的过犯，还常常要感觉到我们的饶恕是不够的啊，我们的爱是不够的，爱弟兄的心不够火热，爱人灵魂的心不够急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没有是不对的，真的没有是不对的哈、啊。当我们觉得我们爱心不够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很快的去饶恕对方哈、啊。有爱就有饶恕，爱多饶恕就多。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长期的假装自己可以以恩慈来待别人的、啊、恩慈来自一颗柔软的心啊，以恩慈对待别人就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多么需要上帝的恩慈，并且从上帝领受了多少恩慈的这个基础上。主耶稣基督是蛮有恩慈的，他以恩慈待我，所以如果我拒绝或者没有做到以恩慈待人，那么很显然我们是没大尝到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的滋味的哈。如果我有尝过，我也会以恩慈待人的，要诚心饶恕，甘心乐意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上帝已经饶恕我们哈，我们也应该学习饶恕别人。这个承诺的确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但是我们要想一下，我们每天得罪耶稣多少次？每一天。而我们每一次得罪耶稣的时候，耶稣都饶恕我们啊。所以当别人每一次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约翰说呢，我们爱因神心爱我们，我们知道这句话哈，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应该去爱，因为上帝爱了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之所以能爱，或者说我们有能力去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能力去饶恕，是因为上帝先饶恕了我们。想想我本来是要死，我现在要判死刑了，结果有个人他替我死了，你说我的余生会不会为他做牛做马？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啊。这就是保罗所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去侍奉他，就是这个意思。上帝饶恕我的恩典激励我有能力去饶恕别人啊。这就是以弗所书4:32的教导，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我们可以一起操练啊。好了，我讲最后一点，饶恕的条件啊。我讲了这么大多，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怕给大家带来混淆哈。因为关于饶恕这件事呢，常常听有人说呢哈，我们必须彼此饶恕，哪怕对方没有意愿寻求我们的饶恕。啊，教会里也流传这种想法，给人带来很多困扰啊！我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这些观点，可能他是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死的时候说这个赦免他们所做的不知道，然后就根据这话说，管对方对错你都要饶恕他，不是这样的，你可以选择这样做，但不是必须这样的，并且我想应该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耶稣也不是这样做的，上帝也不是这样做的哈。为了说明这一点呢，我再多引用一点经文啊，在耶稣所说的跟我们刚才所谈的那个不饶恕人的恶仆这个比喻之前呢，是关于一段教会劝诫的教导啊。那个大家都熟悉，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段经文说，他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啊，说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去找他啊，指出他的错来是吧？如果他听你，那你就得了你的弟兄是吧？他说他不听呢，然后你就另外去找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是吧？那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得了他哈。如果他还不听的话，你就告诉教会，啊，那教会都介入处理的话，他还不听就赶出教会是吧？要交给这个 待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是吧？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要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然后说了一句话，就说这个你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地上的天上的父也必为你们成就，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的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常常错用这句话，说是祷告，这句话跟祷告没关系，但我们就这样用，用也就用了，没关系。但是这句话其实不是讲祷告啊。那在这个经文里呢，一个被得罪的弟兄啊，去找他的弟兄。那如果对方悔改了，如果对方悔改了，那他就饶恕了，是吧？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是吧？因为饶恕发生了，双方已经和好了。但如果这个犯了罪的弟兄呢，他拒绝听他的弟兄哈，那么这个被得罪者应该再去找一两个人啊，然后以这个辅导者的身份去劝说。如果他仍旧不悔改，那么这些人就成了一个见证人了，是吧？但是如果他悔改了，那饶恕发生了，那事情就到此为止。但是这个假如这个犯罪的弟兄拒绝悔改呢，那问题就呈到教会去了，是吧？那在如果在这个层面出现悔改和饶恕，那就停在这一步。如果这种极端手段还不凑效，那么犯罪的人他说就要被逐出教会了哈，被当作外邦人和税吏看待。所以你看，很显然，如果圣经以哪里有教导我们必须单方面的原谅每一个得罪我们的人的话，那这个教会劝诫就没有意义了。刚才那个关于这个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也就没有意义了，是吧？你也不需要向你的弟兄指出他的错了。所以如果现在教会里有人谁偷了你的车或偷了你的钱包，你没有义务跟他说，哎呦，我原谅你了，你拿着吧。你不需要这样做啊，你有义务去指出他的错来，你要他悔改，你把我的钱包还给我啊，你悔改了我就可以宽恕你。如果对方不悔改，那你就可以照着这段马太福音这段教导啊，来找一两个见证人同去啊，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啊。你看圣经赋予我们的义务就是说，当我们去劝诫得罪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对方悔改了，那么我们就必须饶恕对方啊，就必须饶恕对方，原谅对方。一旦对方悔改了，我们就必须愿意饶恕，无论对方他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困扰，或者造成了多大羞辱、冒犯或者伤害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的饶恕是效法神的法则哈，效法神的饶恕就必须是有条件的。神的饶恕就取决于一个非常清晰的、不可动摇的条件，就是悔改。悔改，只有这样，上帝才饶恕我们。你看使徒他出去传赦免的传道的时候呢，他也不是就宣布啊神赦免人啊。圣经说使徒传的是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那些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们就得了赦免，前提条件就是悔改和信靠。那在使徒行传里，你看这个保罗和其他使徒呢，都是离开那些拒绝悔改的人，就像约翰和耶稣也是拒绝了那些没有饶恕那些拒绝就是那些不愿意悔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吧？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呢，饶恕虽然是有条件的，但是饶恕本身其实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饶恕的目的是为了和好啊，是为了和好，是为了与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恢复一个更好更美的关系。上帝不仅仅希望我们饶恕，他更关注的是饶恕之后你和得罪你的人啊，或者是之间的这种一种关系的更新。所以饶恕总是应该带来更美好的关系啊。饶恕就相当于清理了过去的垃圾啊，留出空间来可以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呢，我们也是应该效法上帝饶恕我们的方式。你知道上帝饶恕我们的时候，他并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并不仅仅是说啊，我永远都不再纪念你的罪啊，然后从此就对我们不闻不问了，不是这样的。他乃是与我们建立了一个深厚的关系，是吧？他希望我们与他越来越亲近。你看我们是怎么饶恕人的？我们饶恕人就是我饶恕你，然后我就彻底忘掉他。 I will forgive you but I will never ever forget it。 通常是这样的。这个其实不是饶恕的，这个就是算了，不跟你计较的意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与对方没有瓜葛了，不是这样的哈。这个是假的，饶恕是有果效的，饶恕意味着将这种罪疚感或者内疚感从一个人身上移除，带来和好。和好是饶恕的目标，这个概念就意味着饶恕不是没有条件的，因为饶恕从悔改而出，而悔改是和好的前提。我侍奉这么多年，我看到好多夫妻哈，他们走到这种要离婚的边缘的时候，然后因着我们的辅导呢，他们就认罪啊，彼此饶恕，重归于好。当一个人承认他做错了，寻求饶恕，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获得饶恕。当我们在上帝寻求饶恕的时候，上帝不会不饶恕我们的啊，也不需要做更多的要求。在这个时候，被得罪的一方必须就给予不再纪念的承诺。若一个人心里不愿意饶恕那些寻求饶恕啊，并且悔改的弟兄和姊妹，那就没有办法指望神的饶恕。这就是这个不饶恕的人的恶仆的比喻的意思。我们从内心饶恕一个人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形式啊，是必须从内心饶恕，透过祷告预备自己乐意饶恕的心啊，这个就是，我忘了那句经文在哪里，就是经文说，就是你在台上要献祭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先去跑过去和他和好，然后再回来献祭。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心里存着这些恶念，对别人有不饶恕，我们的敬拜是不被上帝悦纳的。饶恕一定发生在敬拜之前。我昨天晚上和我太太争吵了，因为关于老大的这个问题，他就非要出去 sleep over。 我想他出去就去吧，因为他之前有一去出去 sleep over 昨夜了，你知道吧，所以 Maggie 就非常不想让他出去，所以就吵起来了。我今天早晨我过来讲，我要过来讲饶恕，我如果不饶恕他，我就没有办法，上帝就不悦纳我今天的讲道。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就在被窝里，我说上帝，你饶恕我，不饶恕他的心吧，我就饶恕他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饶恕我，他可能还在生气。哎，这不是他不跟我来的原因，是这个是这个我老大出去 sleep over 了，他不愿意跟着我们出来，大了，对，好，好，我们做一点结语哈。你看，饶恕是有能力的，他是蕴含着释放他人脱离愁苦啊，并让他人靠着上帝的恩典啊，改变生命大能的这种能力。当一个人声称自己要悔改，其实就是在宣称自己呢有意愿离弃赎罪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你说饶恕他，那这个真的意味着他会尽一切可能做出改变来，这个就是悔改的决心。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呢，需要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道歉，而必须是内心真正的悔改啊，这样你才能真正获得对方对我们的一个饶恕啊，一个赦免。同样的，如果别人得罪我们，当对方来道歉的时候，并表现出一个真诚悔改的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原谅对方，不是其次，是70个其次啊。就像这个，我们也要展现出就是这个比喻中这位充满怜悯啊，充满一颗恩慈的这位国王的心肠，当他的仆人欠下一个巨额的无力偿还的债的时候呢，他开恩赦免了这个人的债，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做的。基督徒也必须要有这种乐于宽恕人的精神啊！你知道那种怀恨在心，容让苦毒在内心滋长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害的行为，这个会得抑郁症的。会得这个中医里边一种病叫肝郁啊，郁气，透不过气来了啊。耶稣把这个道理直接应用在主导文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祷告是很可怕的啊，是很沉重的啊。因为如果我们在得到上帝怜悯、被上帝饶恕的前提下，我们不愿意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就不应该期待得到上帝饶恕我们啊。所以饶恕，像我们刚才，饶恕既然是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那么我们就应当以乐于饶恕作为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记号来着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亏欠有多么的大，我们曾欠了你我们根本没有还清没有办法还清的罪债，是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你开恩把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还清了我们无法还清的罪债，好使我们在你里面有永生的盼望。主啊，让我们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饶恕凡得罪我们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